Joy to 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这个月啊，进入到了九月啊，我们要聊的就是组织竞争力，
新的一例。
没错，其实组织竞争力在探讨的就是品质，因为一间企业的竞争力很大的程度就是在于它提供的产品品质到底好不好。
对，要品质好才有竞争力。
对啊，你如果今天品质不好，你再便宜可能竞争力也还是不足。如何做到又便宜又好，这个就是当然可能会销售的很好嘛。
对，
但其实重点还是回归到品质上，因为就算你很便宜，如果你买到一个烂的东西，你也不会想要。
嗯，
对，那这就也是我们组织竞争力在探讨的事情，就是品质。不过呢，今天我们想要聊一点轻松的，今天不聊企业，我们想要讲的，哎，跟品质有一点点关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在讲这件事情，也就是大家应该都有看一些戏剧的经验吧，不管是韩剧也好，陆剧、日剧、台剧、八点档、动漫、各种
美剧，
美剧，对，美剧、泰剧、英剧，什么剧都有。相信很多人看到剧，有的时候会觉得这部剧很好，可是播着播着就不好看了，
嗯，烂尾。
对，那也有那种就是哎，整部剧都在它的烂尾程度是烂在就是刚刚好最后一集。
嗯，
啊，也有一些剧可能是它真的做的还不错，就是你从头到尾都觉得它很好看，没什么问题。
嗯，
觉得哦很棒，终于没有烂尾。啊，也有那种剧是你一开始有点追不下去，可是多看了几集之后你就觉得哎，其实还不错，还不错这样子。
对，
总而言之，其实这种戏剧当然是比较像是艺术的一环，但是你其实也可以从品管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因为一部戏有没有办法从头到尾都是满足观众的期待，这也是戏剧这种大众娱乐型的节目想要做到的事情嘛，因为他们也需要收视率嘛，也需要靠着戏剧赚钱、赚广告费等等的。
对，
所以我们呢今天就是要从看剧的角度来聊品管，聊哪一些剧的品管比较好，它可以从头都好看或是烂尾的。我们首先呢要先聊的是你自己觉得结尾比较弱掉的剧，你有任何这方面的经验吗？
嗯，我想到一个美剧。
嗯哼，
但可以讲名字吗？
我觉得讲剧应该是还好。
哦，好，我近期在看一部美剧叫做《荒唐分局》。
嗯哼，
我觉得它前面都蛮好看的。每一集的，因为它都是短短的剧，然后每一集都是有一个主题，还蛮搞笑，然后会有一个结尾这样子。但是大概到了后面的季，它就开始长得不一样，就每一集都长得不一样。嗯、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不是我要看的《荒唐分局》。我觉得前面很好看，也很好笑，但后面的笑点就不太一样。
对，
然后它的整个戏的那个结构也不一样，然后就觉得哈，怎么变这样子，现在就有一点不太想看了，所以就换一部来看。
原来如此。
对，这个我就觉得是开高走低的剧。
那你觉得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不是要检讨什么啦，只是就是个人观点，你觉得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
嗯、我觉得整部的风格到后面就不一样了，可能是他们有换人去做这部戏，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维持那个很成功的部分，就像我们之前有提到，就是如果成功动作就要维持嘛。比方说如果一部戏换了一个编剧，或是换了一个，我不知道那个职位叫什么，但是如果换了一个人去监督这个戏剧的话，那还是要维持，就算换了一个人还是要维持之前收视率很好或是之前做得很成功的那个模式，可能剧本的架构要一样啊，然后只是不同人写这一部分，可能他们没有做到非常好，所以后面的那个剧情就有点变很多。
嗯， 因为你说的《荒唐分局》我们两个是一起看的嘛。
对，
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明显的感觉到后面的集数开始要在戏剧中塞议题。
嗯，
给没有看过这部剧的朋友，它是一个在讲美国的某一间警察局的分局的警探的故事，就是那种美式搞笑嘛，荒唐啊，然后但是因为是警察，所以会围绕在一些案件上。那其实它每一集的结构其实基本上长得是一样的，搞笑的片段，然后会有一个围绕着这一集的主要的某一个事件，它可以是案件也好，可以是某种谜题也好，
嗯，
主角啊或者是谁一定会想出一个看起来好很，就是他觉得很 OK， 听起来很荒谬，但是他就坚持要这样做，结果做一做呢就会遇到一个失败。
对，
然后失败了之后呢，他就会突然醒悟什么什么，最后他会找到那个案件的真相，或者是那一集的主轴的真相，
就破案了。
对，然后就进入到最后，就是结尾有一个可能反省一下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其实基本上他每一集的结构是你可以说大概都是这个样子。
对，
但到后面的技术的时候开始也都是一样的结构，可是可能刚好在拍摄的时候美国那边有发生一些事情，所以他们就开始要在戏剧里面塞一些议题。我不会说就是塞这些议题是不对的事情，你创作你可能还是需要讲出某一些有价值的内容，但是就变成整部戏的那个搞笑成分降低，然后说教成分变得很重。
嗯，对，
如果你想要诉说某一个你对议题的主张，你可以把它包在一个很好笑的东西然后给观众看，观众看到之后当然会觉得说哎，好笑，但是我似乎有 get 到你的议题是什么。
嗯，
可是到后面就有一点，这是个人观点啊，有一种放弃搞笑然后注重在议题上的强调。嗯，
对，
以前都会是一些单一的事件，可是后面的尤其是最后一季基本上全部的剧情我觉得都围绕在那个时候美国发生的一些议题，警察执法过当啊，
嗯，
那类的事情。因为其实这部片的主要角色就是警察嘛，
对，
当时的民意的导向应该都是普遍的反对警察，觉得警察执法过当，
嗯，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去顺应着这个民意去讲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那个就有一点失去了这部戏的搞笑的初衷。
对，
我觉得他不是不能讲这些议题，我相信他们拍摄警察相关的剧集一定也受到很多来自外部的这些倡议的团体的压力，
嗯，
因为他们不可能不表态讲一些跟警察有关的事情嘛，尤其是他们就是在拍跟警察有关的事情的剧，所以我想不管是舆论也好还是任何原因，他们一定真的是受到这些压力，他们必须要表达这些东西。
嗯，
可是我觉得表达的方式可以再用更喜剧的方式去呈现，而不是用你会觉得它变得更像一个说教片了。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
对啊，我也是这样觉得。那你有没有看过其他剧它是烂尾，就是开高走低的？
嗯，因为我还有在看一些动画。
嗯，
我其实觉得尤其是动画有的时候会真的跟品管比较有一点关系。
怎么说？
其实动画产业还蛮血汗的，因为它必须要每一个画面每一个画面去做那些动画制作。
对，
那其实就是非常，如果你要在赶档期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制作出精美精细的动画，你需要画可能比如说这个动画要越流畅，你可能需要画很多张很多张图，
嗯，
然后做很多特效，这个事情其实是很
辛苦耶，
很辛苦，然后压力很大。
对，
所以它就其实真的蛮容易出现品管的问题。
嗯，
像之前这部我没看，可是有时候 Facebook 有人会分享那种片段。
对，
反正他是在讲一个踢足球的剧，他第一季表现还蛮好的，第二季之后就被人家笑称说他是那个 PPT， 他因为他就是可能比如说他要做一个射门的动作，
嗯，
然后接下来就会定格在那个角色脚抬起来的那个状态，
对，
然后旁边会有旁白或者是会有其他的角色在说明，然后全部就变成真的很像 PPT，因为他可能要说明那个策略，比如说 这个球本来应该要这样子走，可是他换了一个动作，但是他就会用那种示意图的 PPT 的那种动画的感觉，就是去推进。人都是没有呈现出踢的那个动作也好啊，铲球的动作也好啊，防守的动作也好啊。
所以是第一季是顺畅，但是第二季就开始变不顺畅。
我没有看过啦，但是我知道第二季问题很明显，因为我看到很多第二季的片段，你就是可以感觉出来。比如说跑动的画面，然后跑一跑他要射门了，然后就开始有点三个镜头拍他，然后定格，你其实也不太会看到他真的就是做出一些很有张力的踢的动作啊。
对，
然后他就会射门进去，然后开始在那边讲他的策略是什么，可能会特写说比如说这个人的眼神突然变得很认真，眼睛会有种那种光散出来的那种感觉，有没有？然后他就会是定格的，然后做那些表现，然后踢这样子，就看起来就很不流畅、啊、
嗯，那会不会是第一季他们认真画，然后第二季就觉得啊算了，懒得画就画个几页做代表就好？
这不晓得，但是有可能就是很明显的可以看到动画公司的品管出了一些问题。
嗯，
那也许是可能人员分配不均，然后他们觉得说前面做的太血汗，所以他们罢工，或者是这我不清楚，因为这件事情我没有 follow 那么深。其实说真的，长时间操劳的工作的确有可能会导致这种品质下滑的状态嘛。那尤其是像动画产业，真的很明显的就是你可以感觉到那个，因为通常动画很多都是已经漫画有一个剧情了嘛。
对，
所以如果漫画的剧情是 OK 的话，基本上动画不会有出现剧情上的失误。
嗯，
因为剧情已经定了嘛，他们只是要去呈现，所以动画出现的失误比较多，可能会是画面上的失误。如果你真的品质做的不是很好的话，就会被吐槽嘛。
对，
对，
就会说漫画比较好看，动画就
对对对，就可能就会有一些争执。啊，当然有一些可能是动画做的真的很好，像那个很红的《鬼灭之刃》就是动画做的很好，反而带动大家，就是这部漫画可能本来没有那么红，可是因为动画的关系变成就是全日本的人，很多小孩大人小孩都很喜欢。
对，
但那剧情其实没有什么太深奥或者是艰难的点，算是很王道很一般的那种主角练习成长变强战斗，
嗯，
最终打败大魔王的故事。但是因为他的作画品质做得很好，所以反而就是人气变得很高这样子。
嗯，
那我们刚刚聊的是结尾落掉的剧，你还有想要表达，还是我们可以进下一题，就是聊一个从头神到尾的剧呢？你有没有什么遗憾还没有说出呢？
嗯，目前没想到，可以 pass 到下一题。
那没关系哦，就是如果观众你心里有自己觉得结尾落掉的剧，你也可以在留言告诉我们。
嗯，
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主题，也就是你有没有看过什么剧是你觉得它从头好看到结尾的剧？
那我想到一部，我觉得我从头到尾都看完，而且我 看了好几遍，也是一个美剧，叫《六人行》。
嗯，
我觉得它就真的是从前面到结尾都蛮好看的，虽然中间有一点点下滑，我觉得那好看程度有一点点下滑，可是后面又再补回来。我觉得整部这个美剧，就是从第一季到最后一季，我觉得都是差不多的概念，都是在讲一群朋友他们之间的友情啊，然后他们之间遇到的一些问题，然后一些有趣的故事。
嗯，
然后我就觉得他整部戏就是从一开始都是围绕这个主题，都是围绕这个议题，所以我觉得都算是蛮一致的。所以我看完一遍之后，我没有找到新的剧或是新的好看的东西可以看的话，我觉得再从头再刷一遍。他那个季是很多的，我记得可能有快十季，可能大概八九季之类的。
嗯，
然后我就是从头再刷一遍，我已经刷了两三遍了，我就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
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蛮经典的剧啦。
嗯，算是美国以前就是比较早期的一点的剧，但是一直很流行，一直流行到现在都还有一些人在看。
对啊，的确六人行是很多人提到美剧好像其实都会提到说六人行很好看。我自己个人是没看啦。
嗯，
我有跟你看了几集，但是我没有去把它补完，那现在 Netflix 也看不到了。
对
对，
太可惜了。
我也没有订其他的平台，所以就我也没有特别去把它看完这样子。
因为我是很后期才看的，然后它那个剧的画面，就是从第一季开始，它可能是比较，你可以看出来是跟我现在不同年代的画面，就比较以前年代的画面。所以我一开始看第一集的时候，我有一点不想看完。但是后来我有一次就是想说，欸，大家都说很好看，到底好看在哪？我又再点了一次，把第一集整个看完之后，我发现其实真的蛮好看的。然后我就开始从第一季的第一集，然后开始一路这样一直看一直看，然后中间就会有一种我会一直想要追下去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这算是他们做的蛮成功的地方，就是他们从开始到结尾都是维持着一样的好看程度，都是维持一样的他们想要说表达的或是他们想要的主轴都没变。
了解。
那你有没有什么看过觉得就是从一开始到最后都觉得很好看的神剧？
韩剧的话我觉得是孤独又灿烂的神鬼怪，我自己蛮喜欢的。
嗯，
我看到最后一集我甚至还有微微的掉眼泪。
嗯，
我觉得蛮感动的啦。但他就是在探讨一个生离死别的，所以他比较像是走一个比较悲伤路线的。我觉得他基本上蛮好看的，看到结束我都觉得还不错。因为韩剧其实蛮大的通病就是，如果它的结尾是一个 happy ending 的时候，都会每一部都很像，就是婚礼结婚，
对，
婚礼结婚，在一起结婚，婚礼结婚，搞得就好像他们如果不拍悲伤的剧，喜剧的类型都会在最后有一个很
所有人都就是有一个好归属啊，
对，就是
配角也结婚，配角也跟另一个配角在一起之类的。
对啊，可是其实说真的，我根本就不 care 配角怎么样啊，但是就他一定要给一个圆满的结局。
对，
至少我看了很多都是这个样子。那我觉得那个就是看久了你都会觉得有点腻，你有点就只是像是，因为他大部分的这种韩剧大概都是16集，
对，
你有点像是就是反正我既然都看到16集了，我就把它看完吧这样。
嗯，
可是其实最后一集结婚婚礼的这个东西其实你根本就可以不需要看，他的故事其实可能在第14集就已经结束了，剩下的就只是一些收尾。
嗯，
然后我觉得那个收尾大部分都做得普普通通。
嗯，
从此王子和公主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大家也都过着和乐融融的生活 ，the end 这样子。但是鬼怪就是他最后也是收在一个好结局。
嗯，
可是他其实是一个由悲转喜的一个重逢的好结局，他并没有去拍那种所谓的结婚啊，或者是那样子的事情，我就觉得哦。就很感动，就你会感觉到，欸，他们又重逢，然后他是重逢在一个好的结局，但他没有去过度的去讲后面那些琐碎的事情，
嗯，
结婚啊，或者是生小孩啊，或者是 whatever，
对，
我就觉得他收在那个地方收的蛮好，收在一个，欸，又在重逢的点，然后就觉得刚刚好这样子。
那我觉得有可能是，有些戏剧大家会觉得好结尾，但是会觉得不想再看完的话，可能是太前面就已经开始已经停在一个好的点了。所以在这之后就没有什么高低起伏，他们都已经在一起了，然后他们已经都过得还不错了，后面就好像也没什么需要看，可以猜到就是结婚嘛。
嗯，
然后配角就是该在一起的就在一起嘛，该找到好工作，该找到好归属都找到了嘛，所以就是觉得好像可以猜到他们最后剧情的走向。
嗯，
所以就不需要看完。
这个就是这种浪漫类型韩剧我觉得可能会有的通病，就是男女主角大概在暧昧拉扯大概到可能第十集第十一集，
嗯，
第七八集的时候就会在一起。
对，
那，啊，在一起怎么办呢？因为剧情一定得要是高潮迭起嘛，
对，
它必须要有一个起跟落，情绪上的差异，那才能创造那种戏剧的张力也好，好看的那种感觉也好。
嗯，
所以有的时候当其实大家最在意的主线，也就是男女主角他们两个到底要不要给我在一起，到底要搞暧昧搞多久，终于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已经你很难想象，其实剩下的张力有时候都会坐在一些我自己觉得算是就是没有特别好的地方。
嗯，
因为你得要硬塞一个负面事件，
对，
来让后面的剧集 看起来就是还有一点
高低起伏，
所以有时候可能是坐在好像女主角的心理阴影、男主角的心理阴影，或是突然有个坏人进来了，或者是莫名其妙的反派出现，然后做一些搞一些事情，或者是干嘛干嘛的，但你就会觉得观众其实想看的也不是那个，观众也大概猜得到反派会搞事，他们又会怕说哦。如果从十一集开始，大家就一开始一帆风顺，大家可能在十二集、十三集就会不想看，
没错。
但就会变成这个东西又是一种硬插进去的剧情。有时候你会觉得好啦，我就把它看完了；
对，
有时候你就会觉得好啦，那就算了，我再找下一部吧。其实，如果我们现在硬转回品管讲这件事情，就是你得知道你的品管其实要做到好的品质是。你的客户会买单的好的品质，
对，
所以你要做的其实是那方面的品管。聊到今天韩剧，如果你是一个浪漫爱情的戏剧，大家其实就是享受那个甜的那种感觉嘛，那种暧昧的那种拉扯嘛，然后在一起了嘛，
对，
那其实你在一起就已经给那个观众得到最大的满足了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部戏观众想要看到的就是男女主角两个人在一起，或者是男女主角两个人的情感发展，那你就必须要在这件事情围绕这个主题去做，你才有办法持续的提供观众想要的东西。
对，
也不是一定要说那你就只能最后一集再在一起，可是如果你都拍到在一起了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就反而更重要，因为你等于已经把大招，你已经把你的王牌亮出来了，除非你有的会搞一些那种在一起然后又分手，但是那分手要怎么处理就也很重要，这个东西如果你处理得很好，当然它就会是一个悲剧收尾，但是大家会觉得好看，因为它起落是处在一种合理的状态，而不是你硬给它一个奇怪的落，一个突然有一个坏人，突然有一个大反派想要买走女主角的公司，硬插这种剧情，或者是什么有一个坏人突然就追上他了，这样子你在做的这些剧情起伏跟观众想要看到的剧情起伏是无关的，那最后就会沦于一种形式，就是等于是这种剧的品管就没做好嘛，因为你没有从头到尾提供观众想要看到的东西，你的品质就下降了，观众就会觉得无聊，或者是重复，或者是每一出都差不多啊。我们虽然在聊剧，但是你还是可以讲到品管这件事情，因为说穿了戏剧其实也是大众娱乐的一环嘛，
对，
那其实也是他们的产品嘛，就是提供一出好看的剧，受大众喜欢的剧，既然你都知道你要受大众喜欢，那你就要得给观众看到想看的东西，
所以这样子说起来重点其实就是你要做品管嘛，那品管很重要的就是你是为谁做，那个标准是什么，只要有符合就是满足消费者喜欢的那个标准，那他就会是做品管做得很好，大家就会买单很满意，那如果忘记这件事情，忘记是要符合观众喜欢，然后去想一些 其他的剧情，或是做其他自己新的尝试，那其实就会变成是很不好的收尾。
没错，所以这个套用到企业也都是这样子，你要给你的消费者，不管你是 B2B 还是 B2C 的企业，你对的是一般的消费者还是对的是公司，你要知道你在做品管这件事情不是为了做而做，你是为了你的品质可以让买的人付钱的人满意，所以他会跟你持续的有生意上的往来，然后你可以持续从他那边赚到钱，他可以持续从你这边得到好的产品，这就会是一个正向的交流嘛，那就也可以确保你的竞争力是够的，因为你有好的品质，可能合理的价格或者是怎么样，那大家就会觉得那很棒这样子，所以虽然呢今天在讲韩剧，但还是跟这个企业非常有关的，那我们这集的就要播就到这边咯，我们就要播一样在每周日的晚上8:30准时上架，会上架在 YouTube、 Apple Podcast、 Sound On、 Spotify 跟 Mr. Box 这五个平台都会有，喜欢的观众就可以持续的去收听，如果你对任何的主题感兴趣的，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各大社群管道联络我们，或者是呢，你对你的企业，你想要经营的更好，你遇到一些障碍，啊，你可能有竞争力的问题，品质，你不知道要怎么管，或者是任何跟企业有关的问题，也都可以 询问我们，我们可以协助你提供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那这集的就要播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